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6:19-31。路加福音16:19-31，我来读。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阿们。2019年末，在中国武汉市开始的细菌性呼吸道疾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19，使我们社会面临以前没有经验过的新的局面。由于当初感染者少，认为凭着防疫当局的努力和医护人员的献身，国民的高度卫生观念，我们以为这不会成为流行病，过不久可能就会消失。然而由于一个基督教异端的集体感染疾病，在一个地区社会感染急剧扩散开了，尤其是因为这个疾病是通过呼吸器官感染，对于许多人一起聚集礼拜的教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教会从上个星期三的圣经学习开始，暂停来到教会聚集礼拜以及圣经学习等所有的聚会。尽管上周三是开始纪念主的苦难之四旬节的圣辉星期三，教会因此决定通过网络进行凌晨祷告会和主日礼拜，所以我们现在通过网络献上主日礼拜。可能有人认为主日不在礼拜堂礼拜是否无效，或者是得罪了神呢？可能也有人质疑，即使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应当聚集在一起礼拜，怎么像没有信心的人关了礼拜堂的门呢？可能有人会如此说，因此我们加以说明。耶稣登山宝训当时在山上教训神的百姓应当如何生活的时候如此说，马太福音5:13-16，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并没有说你们是教会内的盐，或者是你们是在信徒当中的光。而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因此我们作为信徒基督徒存在于世上，不是与世上的事情毫无关系。正如新型冠状病毒19的传染性强的病毒猖獗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责任与义务减少病毒的扩散，并且通过旧约，尤其在利未记当中多处提及有关洁净的规定。当时虽然科学没有现在发达，对于因病毒或者细菌感染的疾病设立了隔离的规定，因此分别出来可以吃的洁净的和不可以吃的不洁净的食物。如果吃或者摸不洁净的牲畜，认为不洁净，需要隔离一段时间。或者是由于妇人生了孩子之后，由于变弱的状况，有可能成为影响别人的感染源。如果判断她不洁净，就需要隔离一段时间。在麻风病或者严重的皮肤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利未记15章31节如此见证，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如果我们得了流感，周日的时候就不要来到礼拜堂礼拜，自己隔离，可以准备通过网络线上礼拜。因此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样的疾病，在不知道谁是感染者而且还在不断扩散的情况下，信徒们不聚集在礼拜堂，而是通过主日实时传播的礼拜参与礼拜，就是很正确，也是符合神的话语的。况且如今大部分礼拜堂都比周围的住宅高，所以在尖塔顶上都挂着避雷针。如果某个教会建造礼拜堂的时候，因为神会守护这个礼拜堂，所以决定不设置避雷针，那么是不是会认为这个教会信仰很虔诚，这个教会是很有智慧的呢？还是大家认为恰恰相反呢？建造礼拜堂的时候安设避雷针，是因为相信神所制定的自然法则，使雷电落下来的时候会落在高处。因此在建造尖塔型的礼拜堂时，如果没有安装避雷针，并不是看起来信仰很好，而是由于无知。正如新型病毒性肺炎这样的感染症在韩国处于急性危急的最后阶段严重的程度，而且很有可能全世界范围内扩散成为全球性的流行病的情况下，暂时将礼拜改为网络直播，可以说是很有智慧的决定。只不过圣徒们都在家中通过视频进行礼拜， 还是请穿上与来礼拜堂做礼拜时一样得体的衣服，请用虔诚的心态参与礼拜。我确信神不仅会悦纳我们的礼拜，而且通过这种方式的礼拜一样会体验到在礼拜堂时礼拜的恩典。越是国民收入高，社会文明平均寿数就越长。经济合作开发机构卫生保健统计显示，2017年韩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82.7 岁，而男性的预期寿命为 79.7 岁，女性为 85.5 岁。全世界平均预期寿命长屈指可数，所以说百岁人生成了日常用语。在营销上，为了抓住银色一代，启用银色模特也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另外，以前传教士大部分是20岁、30岁的青年，但现在银色一代传教士的比率在急剧增加。而且终身职场、终身职业的概念已经消失，所以人生二茶、人生三茶等字眼也经常汇至人口。其中就有 half time 的工作，中场休息时间是足球等运动比赛前半场和后半场之间的休息时间，也是检验战术、准备后半场的时间。所以说，即使上半场比分落后，也会下决心在下半场反败为胜。这个 half time 对于球员来说很重要，因为那个时间他们可以见到教练，从教练那里可以听到上半场的比赛情况如何，也做好了为了做得更好受到了鼓励，如果做得不好，为了弥补可以得到新的指示。人生和信仰生活也是如此。如果说在运动比赛当中，中场休息时间最重要的是见教练，那么在人生的 half time 时间最重要的是要见神。这对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很重要的。非基督徒无论是在50岁遇到神，还是在60岁遇到神，或者是在超过70岁面临死亡之前见到神，从那时候起 half time 也就是下半场的开始，没有见到神的人生，一生只是打了上半场就结束了。一辈子被生活的重压压着，找不到任何人生意义，只不过是唱着我活得像个傻瓜，就画上了人生的句号。对于基督徒来说 half time可以见到神也是很重要的，通过与神深深的交通，能够反省过去的日子，也就是上半场，正确检查查验今后应当如何生活，也就是面对下半场应当如何去做。我们要打好我们人生的后半场比赛，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加时赛，但那个加时赛就不再进行比赛，只接受评价的时间，更不是可以扭转局面的时间。根据这个世上如何度过前后半场而决定加时赛。 在世上拥有和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财物，拥有让很多人低头的权利。尽管如此，如果加子赛悲惨的话，前面华丽的东西将失去任何意义。今天经文介绍了两个人生的前后半场和加子赛。拉撒路是个乞丐，靠生活在财主的大门前。他是一个无法用自己的脚行走的肢体上有残疾的人，所以有人把他扔在那里。拉撒路依靠参与财主婚宴席的那些人桌子上掉下来的食物的碎渣，靠捡拾那些碎渣而吃，作为食物来吃饭。当时吃饭的时候，由于没有使用叉子、刀、筷子、勺子这样的工具，所以是用手吃饭，并且又没有纸巾可以擦手。有钱人就为客人摆了面包放在餐桌上，客人把手上沾的油腻或者食物残渣用面包来擦手，然后扔下有污秽的面包。拉撒路也就是捡了这样的面包来保住性命。有时客人偶尔扔一块炸鸡或者一块肉，说不定他就把它剪下来吃了。再加上拉撒路全身都是伤口，有的时候狗来舔他的伤口，他的人生如此的悲惨。在他去世的时候，没有人参加他的葬礼，这就是拉撒路的人生。事实上，他的人生并没有人生的前半场和后半场之间的分别。如果说他被扔到财主家门口，那之前是上半场，那么被扔之后也就是他的下半场了。与拉撒路的生活截然不同的是财主的人生。他穿了当时皇族和贵族以及非常有钱的人可以穿的衣服，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还请客人来摆宴席。这样的宴会不是一年举行一两次，而是天天都在宴乐。这样的财主穿上这样华丽的衣服，每天摆设宴席。如此可见，他住的房子一定是宽敞的庭院、大宅邸、高台广室。这样房子的大门也是雄伟的。对于这个财主而言，人生没有前半场后半场的分别，他的前半场是财主，后半场也是财主。然而这两个人结束人生的前后半场都进入了加时赛，但是这样的加时赛与他们活着的时候是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十二节这样说，后来那逃犯的死了，被天使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拉撒路的灵魂在天使的引导下投进了亚伯拉罕的怀抱。亚伯拉罕是神的百姓，也就是神的拯救的意思。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就说明他得到了同样的恩典。随着时间的过去，财主也死了，那么对于他来说，等待他的是一个阴间 这样的一个场所。这个财主他向亚伯拉罕这样提出了要求，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财主正在称呼亚伯拉罕是我主，这意味着他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神国的百姓。对这一点而言，犹太人是极有自豪感的，但是经文当中认为那只不过是他们的误会。财主要求亚伯拉罕派拉撒路到自己这里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自己的舌头。一般来说，一滴水的体积约为 0.05 毫升左右，我们常用的纸杯容量是180到190毫升左右，所以一杯水喝一杯水大概是150毫升左右。人感到极度口渴的时候，如果想要解决这个口渴的问题，只是喝这种程度的水，一杯水150毫升，那用水滴也就是3000滴。所以说这位财主请求了1/3的怜悯。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火焰当中有多么痛苦。但是对于这种最低限度的请求，恳切的请求，亚伯拉罕的答复是这样的。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亚伯拉罕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亚伯拉罕的回答，如果借用韩国电影《朋友》的版本来说的话，就是亚伯拉罕说的：行了行了，你不是已经在世上吃喝饱足了吗？财主叫亚伯拉罕为我主，亚伯拉罕也称财主为儿啊。正如15章当中我们曾经分享过的浪子的比喻当中，当二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宰了肥牛犊，摆设了宴席，但后来大儿子因为知道之后非常愤怒，因为他觉得父亲没有为自己做过什么，反而为自己的弟弟宰了肥牛犊。那时父亲对大儿子就是这样说的，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父亲对大儿子的称呼与亚伯拉罕对财主的称呼是一样的，称呼都是儿啊。也就是说，我的儿子啊，这样的意思。这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但当时犹太人有要遵守的律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另外还要遵守逾越节、五旬节以及收奠节。而且要帮助孤儿和寡妇等极其贫困的人，也是犹太人的义务。然而这个财主每天奢华宴乐，处在享乐当中，显然他已经忘记了神，并且对亚伯拉罕这样贫穷的人也没有任何的怜悯。他的人生的全部都是为了自己。我们称呼那些十分富裕但是对 贫穷的人、软弱的人、没有任何帮助的人，我们称他们为守财奴。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翻译，就是看守钱财的奴隶。守财奴的英语的翻译就是 MASER， 是痛苦悲惨的英文则是 MISERY。 也就是在守财奴的英文单词词尾加上一个 Y， 这两个单词是由同样的词根组成的。这个财主对于贫穷的邻舍过着守财奴一般的生活，最终却十分悲惨。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这个财主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财产很多才下的地狱，他的财产使他对神成了一个瞎眼的，因为他看不清神而冷落的邻舍，这才是导致他悲惨结局的最终原因。我们的人生当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成功和失败，最有价值的人生是人生的前半场和后半场都能够过胜利的人生。但是如果前半场和后半场中只有一个能得到胜利，比起前半场胜利后半场失败的结局，反而前半场失败后半场胜利的结局会更好。因为后半场的胜利也就决定着加时赛的胜利就会带来永远的胜利。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他的前半场比任何的人的前半场都要华丽。他在当时以色列当中，他有出众的外貌，而且他的品格当中也有非常诚实谦虚的一面。当撒母耳要高他做王的时候，他甚至躲藏了起来。但是当他成了王之后，他人生的后半场却开始了变质。尽管他知道战争属于神，他将所有的战争都变成了为自己的战争。比起信赖神，他更加迫切地想要招募各种勇士。每件事并不是依靠神，更依靠自己。他并不是在乎神的想法，而在乎百姓的看法，这使他最终走向了没落的道路。甚至他拜访行巫术的女人，让他为自己召唤已经死去的撒母耳。扫罗王的人生，他的后半场失败成了他永远的失败。使徒保罗同工当中有一个叫迪马的人，当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曾与医生路加关在一起，所以他在狱中书信当中，哥罗西书和腓立比书当中提到了他的名字。人类历史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作为属于神的人，使徒保罗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与保罗同工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这样的恩典迪马得到了，这说明他的前半场是非常优秀的。但是他的后半场并没有如此。圣经中记载的他一边照顾狱中的保罗，一边做牧会的工作，六年之后，不清楚中间发生了什么，但是圣经当中却有这样的记载。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因为迪马贪爱如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现今的世界，也就是现实的世界，现在的世代的意思。迪马错以为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只要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充分的得胜，然而他忘记了在自己吐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也就是结束后半场比赛加时赛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记住这样的结局。所以说迪马的辩智值得基督徒们参考。与这些人相反，有的人反而因为后半场，所以全部的人生都取得了胜利。拿俄米和路德过着非常悲惨的前半场的人生。拿俄米成了寡妇，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儿子和全部的财产都失去了。路德也失去了丈夫，她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外乡人。但是在人生后半场，拿俄米深深地感受到了神。路德也因为自己的婆婆认识了神，所以拿俄米和路德通过波阿斯得到了孩子，并且路德成为了大卫王的曾祖母以及耶稣的祖先。圣经当中记录着他们美好的后半场以及他们美好的加时赛。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看到最美好的使徒保罗他的后半场的优秀人生。他人生的前半场是和与耶稣救主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的律法主义者，但是他在 half time 的时候遇到了永生的救主耶稣，因此他有了宝贵的后半场的人生。这样宝贵的后半场的价值完全抵消了他前半场的错误，因此他成为了全世界基督徒最尊敬的信仰的伟人，时过2000年的如今也被人纪念。在开始的部分，我们一起分享了 part time 的内容。开始这个事工的人是鲍勃·布福德，他是美国达拉斯一个非常成功的电信公司的社长。他在年少时就出来工作，一直工作了30多年没有休息过。他在社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的中场休息时间成为了牧会者的契机。他有一个儿子名叫罗斯，是个独生子。大学毕业以后在金融投资的公司工作。1896年第一年的年薪就达到了15万美金，第二年则升到了50万美金。然而1987年1月，24岁的罗斯与两个朋友到达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和墨西哥交界的格兰德河，在要游泳过去的过程中，这个朋友失踪了。父亲波福特马上飞奔到格兰德河，自费使用直升飞机、船、救护犬等，总动员找寻儿子，然而却没能找到。他悲伤地喊着：“这是梦，难以想象，不是现实，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他如此绝望地呼喊祷告着：“亲爱的神，求神给予我挺过这个艰难时期的恩典，求神给予我可以接受这个状况的能力。”4个月后，罗斯的尸体在下流被发现。他在还没有找到儿子尸体的时候，伯福德夫妇在儿子的书桌上发现了1年前他所记录的自己的想法。儿子如此记录着：“ 如果有人在看我写的这个想法的文字，那我分明已经死了。怎么知道我已经死了呢？因为我如果没有死，我会修改这个文章。即使已经死了，也有要记住的事情，就是在此期间，我度过了美好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要记得我现在处于更好的地方。最后，他这样写给父亲：我真的非常爱父亲，并且感谢他。父亲真的让我过上了好生活。内心不要动摇，也不要软弱。我将在天上等待父亲。请找寻穿着旧卡其色裤子、戴着牛仔帽、搭着破旧衬衫、穿着慢跑鞋的我。感谢神在我离开之前让我写下这些文字。罗斯献上。儿子的死改变了伯福德的人生，使他再次确认生活在世上的自己是怎样的存在。他为自己下了三个定义：不能被抓住的巡礼者，不是主人而是管家，不能放松警惕的军人。他对死去的儿子如此说：卢斯啊，暂时好好在那里。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纪念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一个主日。永远的神耶稣，为什么作为人来到世上，走了苦难之路，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悲惨的死呢？正是为了让我们人生的后半场更有意义，为了让我们在加时赛上永远得胜。除了十字架的方法，因为没有别的路，所以主走了这条路。是否有自信，没有耶稣基督的人生也可以过得有意义和更美好呢？没有耶稣基督能为死后的一切负责吗？如果没有，就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生活所有方面的主人，永远的监督。那时主就是我们的力量。财主所说的可怜我吧的告白，不应该是在阴间痛苦当中说的，而应当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的告白。只有真心说出如此告白的人，才能越过苦难。因着我们人生后半场和加时赛，因着为我们负责的主体现出耀眼的光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以为我的人生我可以随意，以为凭着我的计划和我的能力完全可以过好有意义的人生。然而明明知道总是以失败告终，却没有放弃。感谢神没有让我们的人生结束，也感谢神在我们的人生还没有结束之前得以认识主。我们人生的后半场依靠主，让我们与我们人生监督的主一同生活。无论以前有什么失误，过着什么不像样的生活，求神让我们之前和之后截然不同。不要像财主在没有效用的时候说可怜我吧。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期间，真心的向主告白， 求主怜悯我。天父，由于新型病毒性肺炎，韩国教会面对着通过网络视频在进行礼拜的状况。因为相信神是个灵，是超越时空现存的一位，无论我们用何种方式献上礼拜，愿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期待新型病毒性肺炎19的预防和治疗能自然又快速的成就，求神给予智慧，能够研发出治疗的疫苗。更期待通过这件事情，国民的心不要分裂，彼此照顾和服侍，成为更加成熟的社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